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三，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 今天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亚洲战略架构师库尔特·坎贝尔为副国务卿。 现年66岁的坎贝尔 目前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和拜登的副助理，他此前创立并领导了策略咨询和资本管理集团亚洲集团。坎贝尔一直提倡联合亚太盟友制衡共产中国， 并已经取得一些成效。 他在2016年出版的《转向》一书中概述了自己的亚洲策略，主张加强美国的现有联盟，并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对抗中共。目前正值拜登将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上会面。 专家认为坎贝尔的任命可以让美国的亚洲盟友放心，美国仍然致力于在亚洲地区对抗中共。 坎贝尔周一在华盛顿智库发表讲话时说，如果副国务卿提名得到确认，他将继续深化美国与亚洲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周三，由英国主办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开幕，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参加了峰会，中共则派科技部副部长吴钊辉率团前往。英国副首相道登周三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 峰会的一些会议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工作，因此中国可能不适合参加，但我们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风险，没有人希望有一些最不利的后果发生，所以我们同中国合作是正确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也参加了这次峰会。道登说，尽管他不认同马斯克的很多观点，但马斯克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科技巨头， 他的出席凸显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道登还说，国际会议往往是企业或政府的会议，但这一次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因为AI正在由那些前沿的AI科技公司进行创新， 但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免受AI风险的冲击。周二，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政府机关的支出法案修正案，禁止美国军事建设、退伍军人事务部、交通部、农业部 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使用联邦资金向中国实体或附属公司提供补助金、资金或任何财政利益。 参议院以61比36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这项修正案。 修正案的发起人霍利说，无论我们对这些法案的支出有什么分歧，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这些资金应该用于美国人、美国公司以及我们盟友的事务上。他解释说， 这项修正案的目的在于禁止美国纳税人的钱落入中共当局的手中，或者汇集中共拥有和控制的公司或者是其他中国实体。这项限制联邦资金流入中国的措施出现在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近几个月来，华盛顿和各州政府一直试图限制中共在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跟食品供应有关的影响力。 11月1号， 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松野博一说，日本对菲律宾的安全援助计划已经进入最后协商阶段，这意味着日本将协助菲律宾扩大威慑力，建立准盟国关系，共同应对中共威胁。本周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出访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岸田将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双方将进一步为军援计划奠定基础。 这项被称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军援计划，目的是向伙伴国家提供防卫装备，以防止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预计很快可以确定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哪些设备，以及双方何时会正式签署协议。此外，预计两国领导人将正式宣布启动互惠准入协议，这可以简化双方的部队和装备运入对方国家的程序， 使联合演习更加便利。周二，康奈尔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涉嫌在校园网络上对犹太学生进行暴力威胁而被逮捕。新闻稿没有透露这名学生的种族，但从名字和照片看，这名学生疑似华裔。纽约北区联邦法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康奈尔大学大三学生21岁的帕特里克·戴因一项联邦刑事起诉而被捕。 他被指控利用洲际通讯发布威胁杀害或伤害他人的信息。起诉书说， 戴某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在线讨论网站上发布威胁信息，包括呼吁杀害犹太人的帖子。在另一篇贴文中，戴某威胁要对在校园里看到的任何犹太男人、女人和婴儿施暴，并威胁要带一支突击步枪到校园，射杀所有的犹太人。联邦法院说，如果被定罪，戴某最高可被判处5年监禁，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最高3年的监管释放。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